我昨天提到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现在这里说我们在罪上死了，从死在罪中到现在向罪死了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啊！随着这个系列的深入，我们会解释向罪死是什么意思。让我从这里开始。在第一节中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当然，他在第二节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断乎不可。不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任何一个真正正确的传讲神恩典的人都不应该说活在罪中是可以的。事实上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。神的恩典教导我们要弃绝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。所以，任何正确传讲恩典的人都不会鼓励犯罪，并说犯罪是可以的。但让我指出这个，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换句话说，这个问题出现了三次，在罗马书三章八节这一节，然后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。他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所以保罗受圣灵的感动，受神的引导讲道。我相信他讲授恩典比任何人所能做到的都更完美。然而在这封书信中，他三次说，我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吗？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这个想法合乎逻辑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。所以我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问题，说我从没有说过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活在罪中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如果你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，那么你就没有像保罗那样传讲恩典，因为他不断面对这个。他在加拉太书中也应对过两次，这是他另一封强调神恩典的书信。所以如果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完美的传讲福音，如果他必须一再的向人们声明，听着，我没有给你们犯罪的许可，我并没有说犯罪是可以的。如果他必须这样做，那么如果我们正确的传讲福音，我们也必须这样做。这是合乎逻辑的想法。如果你告诉人们，神把你所有的罪都放在了耶稣身上，耶稣不仅承担了神对你的惩罚，对你的愤怒，神对你已经没有怒气。这马上会让人们想到，我能活在罪中吗？因为你知道教会教导圣洁的生活。主流的说法是为了叫我们不会遭受神的审判、拒绝和惩罚。这就是大多数人圣洁生活的主要原因。但那是错误的动机。应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因为我们感谢神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我们应该出于感恩为他而活。同时，他在第十六节给出了第二个原因。因为当你顺从罪的时候，你是顺从于撒旦，罪的始作俑者，这将使他入侵你的生活。所以不是因为神的愤怒和惩罚，一旦你接受了救恩，对罪的惩罚，你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你还没有犯的罪，都被放在耶稣身上了。一旦你重生，从神对你的角度说，罪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。现在，如果你没有重生，你必须首先处理罪的问题。你必须让罪恶本性被救赎，被拔除掉。但是，一旦你得到了圣经所说的重生，一旦你的理念真正改变，旧人已经死了，你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性情。那么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 这就是说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基于你的灵如何，而不是建立在你的身体行为和思想上。你必须在灵里和真理里来敬拜他。所以一旦你重生了，罪对神来说就不再是问题。当然，神知道你做了什么，就你的行为而言，他不希望你给魔鬼留地步，罪会毁掉你，会让撒旦入侵你，身体上、情感上、财务上，以各种方式。因为神爱你，他会鼓励你不要顺从于罪，因为他不想让撒旦接近你。但就神而言，神已经赦免了你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一切的罪。我知道现在有些人认为这是异端，我有一个系列教导叫做永远的救赎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，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第十五节说，他为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中，有五次提到，一次献祭处理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。然后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第十四节说，如果你已经成圣，你就得以永远完全。不是除非你再犯罪，而是永远完全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讲到，义人的灵已经得了完全。你的身体不是你得救的部分，你的思想、情感部分，就是圣经所说的魂，不是你得救的部分，是你的灵已经得救，并且在灵里已经永远得了完全，已经成圣，一次的献祭赐给你永远的救赎、永远的基业。你的灵人已经完全被改变。你的灵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的灵是完美的，这一刻就已经进入永恒的完全。你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。基督徒剩下的生活就是要心意更新，以至于明白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这就是圣经在腓利门书一章六节所说的，借着认识在我们里面，在基督里的一切美善之事，愿你的信心的契合能发挥功效。教会就整体而言，还不认识已经发生的事。他们在恳求神说，哦，神，给我更多信心，给我更多力量，给我更多恩膏，神啊，做工吧，神啊，做事吧。而并不明白神已经做了一切，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你的救恩已经完全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得医治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、恩膏、得胜、智慧、能力、基督的心。基督徒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了。神不需要来做一些新的事情，你需要认识到你已经拥有的。大多数基督徒没有认识到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。再一次，我是在爱里说，我并不是要定罪任何人，但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的。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会讲这个，他经常用属肉体这个词，但属肉体只是指五种感官，由你的五种感官主导控制。你是根据你所看到、尝到、听到、闻到、触摸到的，而不是在灵界真实的。你不能仅仅用你的花生大小的脑仁来理解或感知灵界的事。你必须相信神的话语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语就是灵。这就像一扇窗，你可以看见灵界的事，你不能只凭着感觉行事。我在这里所做的是，当我讲解罗马书第六到第七章时，我在向你展示神为你做了什么。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这就是神在你里面所做的。除非你开始意识到并承认神已经做了什么，否则如果你不明白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就不可能活出来。活出得胜生活的第一步是认识到胜利并不在别处，而你必须祈求他降下。 你必须让神赐予你更多的力量，伸出他的手。不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神把主耶稣基督的灵放在你里面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那么你就有基督住在你里面。荣耀的盼望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说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是我们在来世也如何，是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要理解这一点，唯一的方法是，你的物质身体并不是永恒中的样式，你的思想也不是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和一个荣耀的魂，但现在在灵界，你的灵已被拯救进入永恒。在灵里，你不再有旧的罪恶本性了，你有一个新的本性。这就是保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他说，断乎不可。你知道吗？在希腊语中，这是一种接近于咒诅的表达不的方式。事实上，我看到有一种圣经的翻译用了咒诅的话，我不会这么说，但是他用了近似咒诅的话来强调不可以，这不是保罗的意思。他在罗马书第六章给出了两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在罪中。第一个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，他说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这是多么多么激进的声明啊！当面对这个问题，神爱我们是因恩典而不是基于人的表现，我们能因此而活在罪中吗？答案是绝对的，没商量的否定，不能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你已经向罪死了，你已经在罪上死了，怎能再活在罪中呢？现在这再清楚不过了，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六、七章时，这句话会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出现。很显然，如果你已经在罪上死了，那就意味着你不应该仍活在罪中。但你知道吗？一般人反对这个的理由不是神学上的，只是因为属肉体。再一次，大多数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看到、尝到、听到、闻到、触摸到的，而不是神的话语所写下的真理。神的话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，但大多数人看着他们的生活会想，好吧，我还没死，我仍会犯很糟糕的罪。实际上，有些人确实还在过去的一些习惯、引证以及类似的事里挣扎。我认识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一直在色情和性方面的事情里挣扎，他们说，我并没有在罪上死了，但这是在说你的灵，驱动你犯罪的罪恶本性已经消失了，但你仍然有犯罪的倾向。这不是因为你现在被旧的罪性驱使，而仅仅因为你的思想没有更新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，这些是主在1967年第一次触动我生命的经文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仅适用于超级圣徒、全职侍奉者，这是给所有人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有一种翻译说，要作为活祭奉献生命，让神的生命借着你流淌，这是基督徒的正常职责。然后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一词的原意是浇筑到模子里，生活是一个熔炉，它要融化你。你离世时的样式和你出生时的样式是不一样的，生活会融化你，会有许多的问题，但你要选择被浇筑进哪一种模子中。这就是说， 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被灌入这个世界的模子里，不要像其他人一样。你怎么才能不像其他人一样呢？你如何避免经历同样的失败、悲伤、恐惧、哀痛、愤怒和苦毒？你知道这些在大多数人身上是如此普遍。他说，你是通过心意更新来做到的。这就是神的话语被赐下的目的，这是神的想法，这些都是神的想法。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召我们的主。第四节说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是对神的认识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而借着神的话语就可以认识神。因此你心意更新，避免被灌入这个世界的模子，相反你找到了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实现他的途径就是借着神的话语。我在这里讲的这些经文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些最根基的东西。为了使你认识神，以至于有份于神的性情，你得明白你像罪是死的了。尽管看起来你还是很容易发脾气，或者重拾你曾经的一些瘾，或者回到你以前的生活方式，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本性驱使你，这只是因为你遗留下来的惯性思维。你知道，你可以这样看，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。你旧的罪恶本性，在你重生之前，你旧的罪性对你编程，完全自私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贪婪、撒谎。出于恐惧，你会撒谎，说你会做任何事。你的旧本性是悖逆的，是不敬虔的，它教会了你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它编程了你的大脑，你若重生归向主，就接受了一颗新心，一个心灵。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于是你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但你的身体并非如此，你的思想、情感方面也非如此，但在灵里你是全新的。旧的罪恶本性已经消失了，但你被错误编程过的思想仍然在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回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你必须通过心意的更新而变化。在希腊语中，变化这个词，这就是英语变形这个词的由来。它描述了毛毛虫作茧自缚，然后变成蝴蝶的过程。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有这样的转变，可以通过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来实现。你不能只凭感觉行事，你按照神真理的话语去做，神的真理使你得自由。圣经说，你已经像罪死了。你仍然有犯罪的倾向的唯一原因是，因为你没有改变你的编程，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。如果神让你过圣洁的生活，要你的心里不忧愁，你要去行这些事，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到这些，那神就是不公正的。如果他命令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神就是不公正的。你能做到的，当你重生时，你就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能够做任何神要你做的事。但你必须改变你的思想。可悲的事实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到处说，我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蒙恩得救不再是罪人，我曾经是一个罪人，但我因恩典而得救，现在我在基督耶稣里是神的义。这并不意味着我做的每件事都很完美，我仍然会犯罪，我有缺点，但我不是罪人，现在我是神的义，偶尔会失败和犯罪，但我不是一个罪人。 这是我在十二步计划中看到的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做了一些好事，有些人得到了帮助，总比没有强。但我不同意的是，他们一直告诉你，你是个酒鬼，你是个瘾君子。你就差一次嗑药，就又会完全沉迷于毒品了。你再喝一杯，就又会变成酒鬼了。这不是真的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的本性就改变了。即使你失败了，出去喝个烂醉，我不提倡那样做。但如果你戒了两年酒，完全没喝，然后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你又喝醉了。旧的思维，人们会说，好吧，这就是我的样子，又回去了。我无法克服它，但事实是，伙计，你克服了两年，只喝了一次，你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